不过我在想，我们上次讲到的哈，这个我见哈，我的概念哈，跟五蕴人对不对哈？人有五蕴，按佛教的说法，五蕴的集成哈。那么这个人跟我哈，这个我是一个常我。对，好，然后这个我呢，又如果是一个自我的话，哈，它之间的这个差别，哈，是在哪里？哈，上一次啊，我们讲到，从《心经》里面本来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这个五蕴哈的角度来讲我的这个关系哈，所以我们现在哈上一次讲，既然人是五蕴啊所成的哈，所集合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哈，这五蕴所集合的那。人如果是普特伽罗啊，所谓的人就是一般在人道里面的哈，这样子的一种存有的种类的这个人啊，这种人类哈，他如果是五蕴所集合的，那为什么人又会是对产生一个对自己成为一个我的观念？所以我们上次就想，如果是五蕴所成哈。那么色里面，如果是人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色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是一个常我啊，或是自性我啊？那么受里面、想里面、行里面、识里面的其中一蕴呢，是不是都是实有的？啊，都是一个是实有的。那我们上次的讨论里面哈，其实是透过五蕴呢所构成的这个我，如果这个人呢，人自己自以为的自己这个我是单数，对不对？那可是五蕴里面也都有我的话，那五蕴里面可能色蕴里面有我哈，受蕴里面有我，想蕴等等里面有我，就会有五个我。当然一个单数的自我的一个恒常不变有具有实体实有性的这个我，跟如果它贯穿到五蕴里面的，这色蕴也有一个实有的我，实有的存在，那这个受蕴里面也有的话，那就有五种实有的存在，这五种实有的存在跟作为一个整体五蕴所集成的这个一个整体的实我的存在。那要怎么去说他们是同一相同的，或是他们是不同的？如果一个普特伽罗的我，一个实有我，哈，实有的具有这个实物实有的存在的这样一个性质的，哈，我人把自己认为人这样一个集合五蕴所成的集合，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恒久不变实有存在的。拥有自信的，而且是自给自足的哈，自足的我的存在的话，那这个五蕴里面的其中的这样子人，又客观上是五蕴所成的，那到底人自我认识自己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我，客观上要把它用来跟事实上人本身又是五蕴的集合，五蕴的所成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佛法里面的概念的解释，到底能不能说得通？对不对？如果说这五蕴的我，五蕴集合了一个我，是一个单一，可是每个五蕴都有一个自性，色、受、想、行、识，那就有这五个我，这五个我，跟那个普特伽罗那个我，是不是同一个，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是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它是一个我，这边是五个我，五个有自性的存在？那它如果是同一个东西，可是事实上，它又是一个是以不特秀整体来讲是一个我而已，以五蕴来讲变成有五个我，所以到底这普特杰罗的这个我跟五蕴里面所分化出来的这个我是同还是异？它到底这样子的哈、哦，这个关系里面，这逻辑上它是应该相同，但是呢，事实上一个我跟五个我，如果这个我都是一种所谓的恒常的、实有的、具有自性的、自足的、自性的存在的话，那这个一个我贯穿到这五个我的，这五个我跟这个我到底是同还是异？逻辑上你要证成是同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因为他这里有五个我，这里只有一个我。是异的话，这五个我异于这一个我，那也不可能。对，所以显然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一个恒久、实在跟自己自主的自信的，好像人背后五蕴背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总体性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哈，先这样讲哈。但是我们上一次又讲到一个假名我，对不对？所以因为它不是一个这个我，为什么会变成称为一个我？其实是五蕴所成的这样一个普特伽罗，在讲他自己的时候，在讲他自己的时候，把反身代名词的这个自己的时候，他把这个自己用一个我来表示。但是问题是假名的我概念的这个我，好，因为如果实体上来讲，它也是要分成是色，它是色，从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是色蕴是实体的，受想行识这个都是实体的，都是实际，都是在实际经验上，不是都在实际经验上是可以认定出来的，可以区辨出来的。但是呢，这个我是到底指的是色蕴的我、受蕴的我，还是想蕴的我，还是思蕴的我？对，但是平常我们讲说我的手受伤了，这时候是讲色蕴的我，我今天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好、哦，我觉得这幅画很漂亮，对不对？我现在觉得很饿，哦，就是说啊，所以我一定要去吃点东西，对不对？好，哦，这是行运，对，好，哦，那我觉得我今天啊，这个我该做的事情我都完成了。适应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啊，适应就是一种分别啊，你说要判断呢，啊，好，哦，适的作用就是分别判断呢，啊。对，这当然是适应。这个字只有一个先例，当你把它解释成，当你把它判断之后，它是一个漂亮的时候，这就是适应。我刚才说，我今天觉得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受运？对啊，比如这件事情我做得很快乐，是受运。对，或是说你打我很痛，是受运。想运呢？哦。是说对这个东西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认识啊，比如说哎，这个黑板是白的，好，或是说其实更就是说想的是就是说语言文字啊，这些概念性的使用都是响应里面的东西啊，比如说白色本身就是一个响应，因为事实上啊，对啊，是掩饰。对啊，演示里面透过响应的功能去分别颜色啊，分别颜色，这白色、红色、黑色，这个是响应里面的功能啊，一种概念性的认识啊。因为所有的白色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啊， 白是有很多层次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调子啊。你仔细去分的时候，它是附着在不同实体的东西上的一种特质啊。是啊，取象有名言，名言就是概念嘛，语言文字的概念。取这个象就是取它表现出来的象，用名言去说明这个象。对，颜色是一个象，用白。这个名言来说明这种反射出来演示里面的这种属于白的这个范畴的东西，称它为白。演示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白色，演示分辨它的时候，演示看到的颜色是看到这个颜色而已。好，演示呢，把这个颜色概念化，这一类型的颜色概念化，称为白色，这就是响应的功能。好，是属于响应的东西，像什么？这个白板的白，跟这个纸张的白，你都叫它白，事实上是不是完全一样的白？对。所以在白色的概念里面，实体上来讲是说，这一张纸里面你在演示看到的这一张纸的颜色，是演示中的白，跟你眼睛看到这个白板的。白色，实际上你演示认识到的白色，这个都只是一个演示里面看到的某种颜色的某种形态，但是我们把属于这一类的不完全一致的，把它抽离了这个黑板携带它特质的，这个黑板本身是一个实体。颜色是它其中一个性质，对不对？这个白板是附着在这个白板的物质上，如果用科学的角度来讲，透过光的折射，给眼睛所产生出来的认识。没有，这是意识。对，当你讲它白色的时候，它就是意识。你就是看到这个色。这个色的时候，这个色的时候，就是认识看到它。只要我把灯关起来，你看不到它是什么。对，灯光打开了，光线反映了到你的眼睛眼根里面，看到它的这个物体的颜色，的时候，那是演示看到了这个物质在属于颜色部分它的具体的认识。所以演示所看到是具体的认识。那就是意识的功能，对，因为它是要判别，但是在意识里面，其实受想行识已经基本上都是属于心，我们现在想色法心法，只是我们把心法的部分呢，属于就是说精神的心灵的，再把它细分，识这一部分我们是讲它分别识，特别是意识，注意意识的时候是讲重点是在分别判断，对不对？但是呢。是里面有受想行识分别，就是分别识的功能。想运的部分呢，是对于某种的具体的像，给予这个具体的像一个概念性的名言，概念性的东西去把它范畴化，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要透过语言去表达出来，透过一个把它抽象化以后，把它的某种特质再加以范畴化或归纳化以后，去说明这个东西的特质。当我讲这个东西，这个白板是白色的，这个白色不等于白板本身。白板作为一个物质的存在，是这个具体的色，它的这些物质组成的东西。一落就是附着上，或是附着上，附着在这个白板的这个物质上，它的颜色，经过光线以现在状况反射到我们眼根里面看到的演示，是知道它就是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看到这一类型的这种颜色把它称为白色。这时候我们用白色来概念化，属于某一个也许色的波长的范围里面的东西，我们称它为白色。如果你刚才所想的，讲一句话说， 这个白板，这是白板的时候，它其实是含了，好，它的表达是试运，对，因为你判断它，好，这是白板，这是个代名词，你白板是给他说他的整个在社会上，我们再从功能的角度上定义它的作用，以作用来定义它，所以这已经是透过判断分别判断的东西。可是这个白板，这是白板的时候，它含有响应里面一部分，好，成为这个来支撑试运的功能的这一部分，它表达本身是试运，好，但是它这个在表达的时候是从以响应作为基础所转化出来的试运，好，所以你前面的受想行呢，都是提供，哦，这是都是一个比较原始性的感受，比如说色蕴，受蕴有什么？眼、耳、鼻、舌、身，都是可以受蕴，对不对？身体直接的感受，好，都是受蕴。响蕴跟试蕴，响蕴跟试蕴是很接近的，好，只是响蕴是说，这是人有的这种功能，会把这种颜色能够归纳化，某种具体的形象。给一个概念性的指称的这个能力叫做，这种能力叫做响应。没有，这个是一般性的一个基础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只蚂蚁有没有响应，我们不太了解，我们不太能了解这只蚂蚁是不是一定有响应。它的响应不见得没有，有没有，但是因为它没有透过语言的形态，概念化的形态去表达出来，所以你这时候要从五蕴的角度，佛陀用五蕴是来讲轮回六道的众生，好，都涵盖在这五蕴的整个分析的范畴里面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众生一定都具足五蕴。低级的一些生物，基本上我们认为它应该没有响应，好，它有受应，比如说单细胞生物有受应，有行应，响应没有，试应有没有？有的话非常微弱，但是可以肯定它没有响应。单细胞动物没有响应，狗有没有响应？我们也很难认定，对不对？好，所以它就是说，众生如果以色受想行识，当然是色法跟心法嘛，对不对？基本上是色法跟心法，心法再把它分成四蕴，是说从功能上来讲，让它更能够分化嘛。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好，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把人视为是五蕴的集合？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五蕴的集合，好。所有的众生都是五蕴所成，只是人呢也包含在所有的众生里面的其中一个时候，它可以是被分析成是这个样子。这样的组成的意义更是什么？从佛教的世界观来讲，你的轮回里面，你前一世如果是一只单细胞动物的时候，你前一世的五蕴是色蕴加受蕴，也许加一点点的试蕴。当然行运有，可是这个时候行运跟受运这两个东西是几乎是结合在一起的，试运的功能非常的微弱，因为分别的东西实在是很少，响运的东西特别是概念性的语言性的，把一个东西给依它的形象把它给这个指称出来，这样的东西 是几乎是没有的。但是这样子的东西，你如果说你转到其他来世，到其他的，好，比如说成为人的时候，你这五蕴的功能都是具足的，对不对？那么你转到畜生道的时候，畜生道某一部分色蕴要变成什么？在这个色蕴里面的，在这属于这种色蕴里面的受蕴，它的形态又是什么？好，它的这个受蕴里面啊，又跟它的适应主要的适应的范围又有什么？就拿这五蕴来对于六道的众生的一个，把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 解析的时候，或是归纳的时候，就是可以在这五个看，这个就是不同的众生，六道众生就是这五蕴里面不同性质、性质的不同性质的五蕴的集合而已。排列组合出来不同的东西，就构成六道众生里面它不同的这个别别的种类。对，对，对，对，对，对，不，心法的部分，如果按阿毗达摩的说法，心从阿毗达摩说法里面，心法里面想运受运什么大烦恼法、不善法、无记法，这个都还包含，在那里面，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在讲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分，是吧？为什么？因为它有不同的性质，你不能把心作为就是色之外的一种属于心灵的形感受的形象的非色法所能表达的所能涵盖的叫做心法，对不对？但是在心法里面，如果主要我们现在讲的，其实最主要我们平常又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受跟识，可是为什么不把心法变成色受识三蕴就好了？有照你的说法，对不对？这样不是比较简洁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形跟想呢？对，其实你注意看，这样的牌是有道理的。你有一个色身，这个物质或是生理的基础，你马上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这个色基本上物质的东西，透过神经反应，第一个产生出来的是什么？受。我们跟物有情跟无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藏文有情众叫神牵，神就是这个心，就是心事叫神，有心事的有情才能称为生命，没有心事它这个就是一般的设法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要去定义有情跟无情最大的差别，那个基本定义的标准在哪里？在它有没有心法的作用。什么叫心法？心法并不是独立的，除非在无色界，那才是不依具体的出物质的。这个色在这个色的基础上能够表现出心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形体的色，我们也是一个物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一个整体里面也有一部分属于色的这个过程，但是作为同样色的物质性的过程里面，我们跟其他的没有生命的物质的存在差别就是在于心法。有了心法之后，第一个从色里面产生出来的第一个心法是什么？是受，因为它是最直接的，是因为有分别啊。对，你有乐受有苦受啊，但是受本身并不见得是苦跟乐。当你有苦跟乐的时候，是因为你在想运里面把一类的经验归为苦受，一类的经验归为乐受，在受运里面只有那个感受而已啊。那个就是具体的神经的传导那些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具体的眼耳鼻舌身传来的眼视耳视鼻视舌是身世的部分叫受。为什么说这是受运不等于是世运？有人的受运觉得这是快乐的，认为他是那种感觉是快乐的，对有人来讲是痛苦的，对不对？同样是那样子被打，有人觉得快乐，有人觉得痛苦。受运从物质产生的神经传导的基本的感受是一样的，但是它被解释成快乐的或痛苦的时候，就是意识的一个作用。对对，夏天跟冬天同样的温度，18度，夏天跟冬天，或是刚从哪里前一个时刻是在属于热的或是冷的，这时候就会产生，你看同样是18度，是没错，是一个受，对不对？就是那个感觉的温度，但是这个响应马上就是说，从我身体习惯的感受里面 冷跟热，这个响应形成，把这个温度不同温度里面，基本上先区分成冷跟热。好，用冷跟热的名言概念性的东西，把经验里面个别不同性质的经验内容先加以归纳化、范畴化，这就叫想。用冷跟热，冷跟热其实是受，是想用响应受应之后，把受应里面用响应的功能分化成冷跟热。没有没有，这只有在响应这一部分它有这样的功能。当我判别说哦，今天很冷，是风外面的温度碰到我的皮肤，产生皮肤产生的受孕感受，受孕这个受孕在我试孕要起来判断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有能力说有一个基本的 cognitive 认知的范畴，叫做冷的范畴，叫做热的范畴。对一只狗来讲，它冷的时候它会发抖，热的时候它会一直吐舌头，但是它就在这个受孕里面，从行运里面，你看哦，行运是什么？冷的话颤抖，对不对？热的话流汗，可是冷的话颤抖，热的话流汗，不见得是一定跟冷跟热。流汗跟颤抖是身体的摄运里面，在行运里面产生的，因为接触了这个外在刺激，自然而然一种反射性的反应，有这种功能。这种功能岩石没有，土没有，水没有，对不对？哦，但是这个响应呢，是把这个摄运里面用一个概念性的一种范畴性的思考，把这一类的视为冷，一类的视为热，这叫响。所以你有没有，你有能想有热想，对不对？好，你做什么想，我们常常现在讲做美丽想，做丑陋想，哦，都是一种范畴的一种分裂的概念呢，去把某一类的复杂的经验的东西总挂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范畴的概念里面去形容它，去表述它。没有，我们现在有冷跟热就好了。因为从小冷跟热在一年四季里面，夏天有一种固定的反应，冬天有一种固定的反应，这个受孕不断的 repeat 重复之后就会产生 typification 类型化。原本具体的经验都是每当下一次一次的，可是它不断的重复 repetition 重复的过程里面，他发现他重复的过程里面有一类的可以被归纳是相同的接近的，有一类的有一个范畴的可以归纳是那个样子。他把因为很多次的重复以后，他把某一类的经验类型化，比如说夏天到的时候大家就是流汗想要喝水，身体很不舒服想要脱衣服，对不对？受孕是这个样子，烦躁，对不对？那么后来皮肤对于夏天的这时候的感觉产生说，哦，夏天到了，我皮肤对于温度的反应产生这个类型的反应，虽然有时候是32度，有时候是36度，有时候是28度。它跟什么对比？跟到冬天15度以后以下对比，他发现他的感受简单来讲可以归纳成冷跟热。归纳成冷跟热之后呢，这就是用一个东西叫冷，一个东西叫热。我们现在因为已经都学的被概念化了，你要从 baby 的思考， baby 的整个这个认知或是心理发展的过程去理解。 baby 出来的时候他热流汗哭，对不对？他会不会自己去说我热我冷？他冷的时候他颤抖，他也没有办法说出来。如果在一个冰天铁地雪地里面没有人照顾他，最后他就死掉了。可是他 survive， 他活下来的，长大了，小孩子有冷跟热，也许是要蚁炎出现之后，因为冷跟热是一个蚁炎的概念，所以响应呢，基本上是在构成所谓名言性的概念性的认知的整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对不对？有响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但是为什么响应跟语言还是不一样？就是说响应这种东西是有一种能力，把别的个别的经验透过不断的重复把它类型化以后，把它加一个范畴，好，变成一个属于一个范畴性的概念去表述它，我们人类或是众生属于人类的或是众生里面有这种功能的，就是这种功能的总和叫做响应。不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作为婴儿，他已经存有这种潜能跟可能性。对一个哑巴而言，没有办法说话，好，他可能没有办法说冷跟热，可是你能不能说这个哑巴没有响应？对，所以并不是说话而已。那这个就是响应，就是说众生所有的这个存有生命体，它有产生这个概念性，以概念哦范畴的这种分别的能力去归纳表述性质接近的一类的别个体的经验的这个能力，等于响应其实是一个概念化的能力。好，其实它是这个名言是一个概念化的能力跟范畴化的能力。那这个概念化的能力跟范畴化的能力重点重要性在哪里呢？没有响应的话，视运里面的分别是没有办法再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讲阿毗达摩里面的佛教的分析哲学里面，对不对？能够产生有所谓五法七十五位七十五法，不管你从也许计色论的角度来讲，别的说一切有部，对不对？把各个不同的现象的法的性质，一个东西要有一个性质，达玛法就是在印度梵文里面就是支持它这个东西的主要的性质，是必须要能够对于某一类的经验概念化以后，从响应里面再进一步去看看响应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类型的东西它共通的东西是什么，这叫做性质。颜色，这个有颜色，这个有颜色，这个有颜色，这个有颜色，颜色是所有物质存有里面光线反映的到眼根里面的眼视中眼视认出出来的一种认知的形态。对于单细胞动物有没有掩饰？低级的没有，所以它没有掩饰，所以它既然没有掩饰，它也不可能有颜色的概念呢，对不对？但是有了掩饰，是不是一定有颜色的概念？也不一定啊。那这个颜色的概念呢，就是由于这个物体的形象里面的色的部分，以一个名言去表述它，这就是响应的内容，是不是？那在这个时候，响应里面因为是有名言表达，就一定产生一种性质。现在这个是东西，我们学很多语言，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佛的境界是什么，一切相智是什么？对我们来讲，一切相智，作为一个名言，它是一种代表某种性质。它存有在我们的响应，因为我们有这个响应的功能，要不要把门关起来？对对。那么，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话，那它这个响应本身呢，它要产生这个功能的时候，很多的响应被表现出来了，有各种不同的响应，这时候视应是什么？我现在当下的经验里面，我有受蕴的，有受的形态，受的形态通过响应的过滤，我现在分 想义的概念的整个概念的架构，我现在试运要做的是什么，意识要做的是什么，看看我现在看到的东西，经验到的东西，我去判别它是属于响应中的哪一个，它是属于什么性质。好，我说这个板子是白色的，是因为演示告诉我了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去找，我要说我去找从颜色里面自然红橙黄绿蓝靛紫，基本的颜色的响应里面就是有不同的颜色，我们用语言文字来给它概念化，红橙黄绿蓝靛紫最基本的，好，对不对？之后我们认识了颜色有这么多种，现在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去分别判断它是这么多颜色里面的哪一种，那个叫意识的试运。没有响应就没有办法有试运的形成，好，那么有了响应变成这个试运的过程之中，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所谓我们现在讲反射性的或是连结性的动作，就是说人自然而然会去判断，想要了解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能够自然而然能够产生这种连结，是因为行运本身就预备就已经有那种功能，把这个响运受运哦，很快的这个透过行运行的这种 samskara 就是集合，变成一个集合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里面，好，那么这个让好这个试运跟着马上好，它就会产生一种连结，因为受运是受运，响应是响应，试运是这个试意识的试运是试运啊，它依赖于受运，依赖于受运，依赖于响应，依赖于行运。那假如这样子，五蕴哪有独立的自性？是，所以无自性，五蕴皆空。没有一个普特切罗作为这个五蕴的整体的人，不可能哈拥有一个叫做有自性的五蕴。色蕴就只靠色蕴自身，受蕴就只靠受蕴自身，行蕴就只靠行蕴自身，响蕴就只想靠响蕴自身，试蕴就只靠试蕴自身。真的吗？哎，有有吗？我已经讲了这么大声了，哎，啊，这样子，哎，那没有关系。对啊，那所以你看在这五蕴里面，我们现在讲五蕴皆空啊，这个五蕴的我们现在讲每个蕴，我们在认知上都认为它这个五蕴好像五蕴就是独立的，好像每个色蕴有它色蕴的性质，受蕴有它的受蕴的性质，响蕴行蕴它好像因为它是一个被分成五蕴各个有它的性质以后，在认知上呢，纵使你把人认为说人是五蕴所成，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假名的我、实有的我来作为五蕴的总体，好，的一个集合，因为透过五蕴无我，好，破掉了。可是还有可能以为啊，虽然人是五蕴所成呢，这五蕴的五蕴呢，其中的五蕴都有自性，那。今天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人里面的色蕴是不是有自性的？当你色蕴本身在运作的时候，你会用常态性的反应，会认为它有自性，因为我就是这样直接的思考判断。所以我们常讲我想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试运跟行运的两个总和，行运里面还包含是一种意志性的作用的，好，这些东西，好，我想怎么样的时候，好， 我想要吃饭，好，其实这时候讲的是意志，它是比较倾向于行运，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以为这或者说我觉得这东西很漂亮，好，它是试运，好，这时候就以为只有试运在作用，其实不是，试运是与前面的色受想行其他四蕴的共同性的作用，缘起的互相依赖的作用，它才能形成四蕴。可是当四蕴本身自己在运作的时候，或是着重在四蕴的时候，它就忘记了其他跟它相关的东西。那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作为人，其实这句话哈，照见五蕴皆空，其实是在讲人无我、人空的部分，因为五蕴就是等于人。可是他所讲的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边我们以前讲过的空就是无自性，五蕴皆无自性的时候，如果你用你看哦，你有没有把空用无自性的观念去诠释的时候，好，这就是层次是不同的。当你讲只用空就是五蕴皆空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是只要是否定一个人人我的概念，人有一个很我的概念而已，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五蕴，既然都是空的，那都不是实有的，所以这个人是实有的，不是人是不是实有的，所以人不是实有的，所以人无我，好，无一个恒常存有的我，好，因为有五蕴过程的，好，这个五蕴本身它都是空的，它不是实有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五蕴都无自性，其实看到的是这个个别的五蕴本身它自己也无自性，它作为集合起来的一个人呢，普特伽罗也无自性。但是这样否定它的无自性，就好像只是要你去去除执着，但是没有正面去说明这五蕴在共同运作行为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人的现象、人的作用的时候，它的缘起性、它的相互依赖性，甚至单独一个想运的运作是要 无法独立的、无法独自的、无法自主，是必须要依赖其他摄运的或是行运的或是想运的一个运作。所以这边再往下去思考，就是所以色蕴本身是也无自性，好，色蕴的无自性并不是只是要否定色蕴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它是不是实有的而已，或是不是独立的，不是长久的。好，在这里因为是站在人的角度讲，站在普特伽罗的整个思维来讲，站在普特伽罗的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色蕴是空的时候，是讲在人的普特伽罗这个蕴的这个现象里面，普特伽罗这个有这个人的现象里面的这个色蕴的运作，而不是把又把它独立出来讲，只是单纯一个色蕴而已，它是必须要涵盖在一个人的整体的运作的观念下，好，所以这时候人里面的五蕴色蕴的运作，它也需要以人来讲，需要受蕴，需要想蕴，需要行蕴，需要识蕴，因为你的物质色身如果没有判断说啊，我痛苦快乐趋吉避凶的能力，那么危及生命的很多的这种潜在的因子是存在的。对不对？那这个色蕴它的空性就是它没有自性，就是它不能只靠它自己的，就是好像这个好、哦、有这个肉身存在是个东西啊、哦、让它吃食物能够让它可以生命成长，好像它是 nature 的，好像我们在生理学的概念认为血液的循环啊、消化的作用等等是 nature， 是自行其道的，是自然而然的。这时候我们生物学或是生理学的概念里面，就是把色蕴独立出来研究，对不对？但是在生理学里面，真正作为一个人的主体的 整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运作的时候，甚至血液的运作等等，这些消化的作用等等，它有可能不依赖受孕、享孕、行孕、试孕的运作而能够单独运作吗？对，知道这些概念跟现证这些概念的差别在哪里？其实现在所要讲的，如果透过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知道说，色蕴的执着，比如我们讲外貌的美跟丑，很多人那么爱漂亮，爱漂亮是要把什么色蕴、外貌、生理的这些位置、形状、颜色改变。漂亮不漂亮本身是色蕴吗？是什么？享蕴。可是要觉得自己漂亮才会快乐，是什么？对，但觉得自己漂亮才快乐是，所以能够区别这里面自己认为的漂亮，每个人认为的漂亮又不一样，自己又认为什么样子的自己的才要是漂亮，对不对？好，然后呢，有了这些判断之后，就心里面很想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漂亮，是幸运。
对啊，
知道漂亮，知道自己想漂亮，而且确定自己要漂亮的东西，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想要去做种种爱美的那些我们现在讲反射性动作或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动作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从减肥的角度来讲，我们比如说从减肥的角度来讲，要瘦才是美，在现在西方人的文化传到台湾来，对不对？瘦才是美是从享运试运去界定色运，是不是为了瘦才是美得到别人的赞赏认同，你的感受才会快乐，所以减肥少吃东西